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七章主要分成三段啊，那第一小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其实应该是接着第六章讲到城墙修建完了以后，尼希米怎么样子把神家的侍奉把它立体化的建立起来。那么第二大段是第五节一直到第六十九节，讲到在这里数点记载所有归回的百姓，甚至连牲畜也都记载。那第三段是从七十节开始讲到为着圣殿的建造，这些族长们他们在神家的奉献。好，那我们现在来很快的把第一小段做一个打结。这里说到城墙修建完了以后，那么尼希米怎么样子把整个神家侍奉能够立体的建立起来。他在这里首先他有一些侍奉的安排，他设立了守门的、歌唱的，还有祭司们的服侍。那么他也派人在这里管理耶路撒冷做治理的。所以在这里提到的三件守门的、歌唱的和治理的。那守门特别是针对仇敌能够守住不让仇敌来攻击来伤害神家。歌唱的是特别讲到对神，讲到带领神的百姓来敬拜来侍奉神，跟利未人的所有歌唱的服侍的人都是利未人那么第三个是讲到治理的，是针对百姓所以你就发现尼希米一旦城墙修建好，他把这些服侍全部都立体化的设立起来。那接着呢，他在这里设立了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当领袖，他在神家设立这些做管理的做治理的。那么例如说这里讲到哈拿尼亚他是一个这个非常圣经上讲到他是忠信的，而且敬畏神过于众人。所以我们在这里从虽然这是简短的记载，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家领袖的设立跟地上这个设立领导、设立领袖不一样。在世界上你只要有才干、有背景、有办法这个有聪明，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当领袖。可是在神家里面却发现你需要是忠信的 faithful 能够在主的面前非常的忠心，忠于你所侍奉的神，忠于你所受的托付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要讲到敬畏神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你不敢在这里随便的放纵肉体，不敢在这里这个随便的来治理神家，必须要照着神的旨意。那第三件事情讲到他的杰出outstanding， 他敬畏神过于众人。我记得一个连长的弟兄常常劝勉我们，他说在神家做领袖、做服侍神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超过神儿女们很多很多。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不能只是比神儿女们更爱主或是生命好一点而已，你必须好很多你的各方面要做榜样你的追求、你属灵的生命都必须在神儿女们的前面。那这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那在这里第三件事情，他在这里颁布一些看守的条例，或是说一些这个警醒守望的条例他要求这些守门的只有在太阳上升了以后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换句话说在黑夜在充满危险的时候必须紧紧的把门关着免得仇敌得到任何的空隙来伤害必须是在活在光中、在光明中他们才可以开门。那另外呢这个是对整体的那对个人的呢，他就要求耶路撒冷的居民按着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我想这个话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在尼希米记第三章讲到修建城墙的时候这句话也重复出现，就是个人对着自己所住的房子 子哈，对着自己房屋来修造。那这里讲到个人要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讲到这个警醒不光是有全体的神家的整个教会的，那也有我们个人各家的。我想这个信息都太宝贵了，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一个查经的一个点这样子提过去，而是我们真正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切实很严肃的体会，我们必须个人各家要过警醒的生活，整个教会更是这样。好，第二大段在这里讲到数点这个归回的百姓，那我想我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段的圣经跟以斯拉记第二章几乎是一样的，笔法也一样，记载的顺序也一样，但是呢中间有一些数目上的出入，那有两种的可能，一个是抄写的错误造成的，另外一个的可能就是尼希米这个等于是纠正或是后来更准确的资料来 replace 来纠正在以斯拉那个时代他们当初所收集的资料，所以这是两种的可能，那是有一些稍微的出入，那这个并不是一件严重的事。那么当然在这一段的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关键的点，我希望提醒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乍读之下会觉得非常的枯燥无味在这里讲到谁的子孙有多少人，谁的子孙有多少人，在这里记载归回的事，我们会觉得不想读，想把它跳过去。但是我给这一章取的主题是用四世纪第五章这个31节，底波拉在一个荒凉的时代，在那个世事的时代，个人这个照着自己认为是的这个偏行己路这个在主的面前整个神家荒凉，常常失败，被仇敌攻击在那样一个荒凉的时代里面，以斯拉有个这个底波拉有一个祷告叫做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那我把它定为这一章的主题也是这样，人虽然会失败，甚至失败到被掳了而且被掳了这么久，但是人永远可以归回到爱我们的神信实的神面前，他仍然可以再回来好好的爱神而这一批归回从被掳之地归回，从那么多的羞辱仇敌的辖制底下出来的人，你发现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真的是看为眼中的同人就像像撒迦利亚书里面也说到，神看我们如同眼中的同人，那这一些是归回的百姓，神特别特别宝贵，说到他们虽然被掳了，但是他们不甘心继续被掳，虽然被掳了这么长的时间，许多人也习惯于巴比伦的束缚了那个繁华的世界，舒适的生活，所以回来的人是很少数的，你发现数点起来也不过不到5万个人，那就得跟以色列这么多的人相比的话，这个归回的百姓其实是非常少数的所以你晓得这一般的人是在神的眼中神特别宝贵，因此在数点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数点的非常非常的精细像谁的谁的子孙628名这个像17节我随便挑的像亚甲的子孙2322名，他不会说因为有2000多人他就说有2000多人或是2300个人左右，他是算到2322个或是95个128个621个123个，你发现神是数到个位数，换句话说一个都不漏掉，每一个回来的神都数算，神都宝贵，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何等何等大的安慰如果在任何地方，不管你自己恩赐多少，你信主年日多少或是你自己在人的眼中多么样子无足轻重，可是在神的眼中，只要有人爱神，圣经上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这是哥林多前书8章3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羡慕做一个很有恩赐或是这个神学知识懂一大堆的人，但是却不爱神我们要羡慕的是做一个爱神的人，而且整个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就是要叫得到一批人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 我们的神，然后也爱人如己。神最在乎的是我们跟他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所以在这一大段里面，你发现神的属点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这里的属点呢，基本上有几种的有三种的属法哈。第一种的属法是按着他们的宗室，按着他们的家族啊，并不是按支派哈。我想这个支派太大了啊，而且这个主要是记载这个犹大这一代回来的人，所以他是按着宗室，按着所以他说什么什么的子孙，什么什么的子孙啊。那这是第一种的属法，第八节到三十八节。那第二种的属法呢，是在第二大段的属法呢，是照着功用哈、啊，照着他们在主面前的职分，这是从39节到60节。那这里列为5种哈、啊，有做祭司的，有做立位人的，有做歌唱的，有做守门的，还有最后的2种哈，一种叫离提灵，这是46节到56节。那小字讲到叫做殿役啊、其实在 NIV 跟 RSV 的英文翻译根本就直接就叫做 temple servants， 他们就是在殿里面做服役的人哈，做仆人的哈。那么这是从希伯来文发音直接用声音翻过来的哈，所以离提灵本身就是 temple servants 啊，他们是在殿里面啊做服役的。那他们这个是当初是像啊可以用钱去雇的哈，好像是啊这个今天所谓的外劳，就是他们是外邦人啊，是附近曾经被以色列征服的人，那么他们愿意把自己来这个神圣殿里面服役啊，那么当然他们会付他一些的基本的工资啊。但是这些人你发现他们在神家服侍的一段时间以后啊，他们喜欢活在神的家中啊，为神家来效力，所以他们也归回了哈、啊。那么57节开始是讲到啊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那这些人是大部分是在王宫啊。是在这个宫殿里面服役的，也是做 servant 的，所以第二大类的分法是按照他们的功用分哈。那请大家特别注意，那按着功用分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例如说讲到立位人，你知道立位人要归回比一般的百姓更不容易，除非他真正倾心爱主，因为照着约书亚记13章33节说立位人是在以色列地是不可以有自己的产业，因为耶和华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换句话说，在那个看得见的里面，他们不能够拥有产业。那他留在巴比伦的话就没问题，因为所有被掳的人都可以在巴比伦求生存啊，你可以做生意，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做歌唱的，做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有自己的产业。可是回来却没有产业，你就发现这些人如果不是为了爱神好，如果不是真正那么倾心的为了侍奉神，尊重他们立位人祭司的职分，他们是不肯回来的好。所以我为什么把主题定为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好。那你就看在这些歌唱的守门的我读的时候我也都很感动哈。你看他们原来在以色列王国之前，他们的祖宗是歌唱的或是守门的，而他们被掳了这么70多年甚至近百年，而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仍然持守他们原来的身份，他们仍然是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歌唱的，是守门的。所以以斯拉比新语在这里数点的时候就把他们归类为歌唱的守门的啊，你就晓得他们整个心虽然人被掳到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可是他们的心在神的家中啊，因为在巴比伦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是唱不出歌来啊，同样的守门的也没有门可守，因为神的百姓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完全被仇敌自由的践踏和俘虏，没有门可以守了。那歌唱的呢也是一样啊，他们如果妥协，他们如果在巴比伦是一个非常繁华享受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表号哈、啊、那歌唱的要谋生要转行太容易了啊，但是你发现这些倾心爱主的人，他们在巴比伦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你读到这边你就一定要想到诗篇137篇 我每次读诗篇137篇，我里面就很深的一种感动，甚至流泪啊。我念给你们听几节啊。诗篇137篇，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个他们就是这些被掳但是却亲亲爱主的人。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这就是讲到他们羞辱他神的百姓啊。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巴不得神家有更多这样子爱主的人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快乐不起来，仇敌羞辱我们，叫我们在这个繁华被掳的世界里面，叫我们唱锡安的歌，我们没有办法唱，我们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必须回到神的旨意中，必须回到神儿女们那个尊贵该有的地位和身份上，我们才可能唱锡安的歌哈。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他宁可忘记丢掉他所有最值得夸耀的技巧和谋生的技能，他没有办法在外邦在仇敌的辖制羞辱下他来唱敬拜的歌。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你会很感动的哈。这些人世世代代仍然守着他们尊贵的身份，他们在那里过着清苦的日子，不肯在外邦随便唱歌，他们羡慕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来。好，所以你可以了解，所以同样的黎提林或是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这些都是外邦被掳来的，或是用钱买来的。你发现他们在神家侍奉了这么久突然也被带到巴比伦去，那如果他们的心只在乎吃喝有收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就好的话，他们不会想回来。但是连这些外邦人，连这些做奴隶的他们知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又要再当奴隶，可是他们心甘情愿，他们宁可做仆人，宁可活在耶和华的殿中他们不可以住，他们不愿意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诗，很多的歌，其实都讲到这些爱主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这节圣经诗篇84篇，他说我们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篇84篇第十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希望我们真的看见这些为什么我称他们做爱主的人，因为他们的心，他们整个的人生离开主的旨意，离开了神儿女们该有的这个尊贵的身份和生活，他们的心痛苦，他们想要回到神的心意中去。这第三类的分法是讲到那些不明身份者不是分法了，就是第三段的分是根据那些还不明身份的人，有包括百姓也包括祭司。当他们查不到他们的谱系，找不着他们的这个家谱的时候李希尼一点不妥协虽然他们千里跋涉回来了，但是李希尼仍然是公事公办，在神的家中是不讲人情的你必须先遵照神的旨意。所以他在这里为了持守神家的圣洁，这三个家在祭司中找不到，他就先定他们为不洁，不准他们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准吃至圣的物。但是呢，并不是丢在那里不管，他们说要只等到有用乌灵和土迷决疑的祭司兴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说只要清楚了就会恢复他们，但是在不清楚之前，那不可以让他们来服侍那这是一个非常绝对认真的态度照理说，你既然是祭司，是属神的人，你应该清清楚楚知道你的家谱你应该知道这个你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才对的好，那底下记载到这个整个总会众有42,360名，你发现不 仅仅记载会众，还有做仆人婢女的，还有歌唱的，还有连牲畜都记载，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连牲畜都记载到个位数哈，你就晓得神真的多么在乎这些被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从被掳之地走出来啊，愿意归向神的任何的人事物，神的心都宝贵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提醒的。那我顺便在这里点一个点哈，就是66节讲到会众共有四万多人，那你如果自己去把前面的人加起来你就发现没有到四万多人哈，以斯拉记加起来甚至不到三万人，这里是三万人多一点。那么这个差距是什么呢？有三种的可能性哈，一个是在这里的记载是把他们的妻子孩子也包括进来了，所以有四万多个。那第二种的可能性是说在这里所记载的可能以犹大家为主哈，因为是耶路撒冷这边，所以这个四万多是包括了以色列其他支派归回的人。你知道以色列是被掳，是被亚述掳去哈，不是被巴比伦掳去。所以呢，这里是记载从巴比伦回来的人，所以一共加起来有三万个人左右。那么这边说总共有四万多个人，可能是包括了以色列其他支派从被亚述掳去的各地回来的人加起来。好，那这是第二种讲法。那第三种讲法的可能性比较小，就是说这三个在族谱中查不到这个自己家谱的祭司和他们的后代，那我想不太可能有一万个人左右，所以我个人比较接受头两种的讲法。好，那这是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那最后呢一段呢是讲到他们在这里为了圣殿他们献财物啊，他们甘心的把财物把金子银子把礼服都能够奉献上来，那么神也都一一记载。你看祭司的礼服67件，连一件都不少，神都算得清清楚楚。那我希望从这些圣经的笔法上，我们要去体会神的心啊。神不仅仅在乎每一个归回的，神也在乎我们为着要归给神，我们所带回来的任何的东西啊。神也在乎我们每一笔为着爱他所献的奉献，神都不轻看啊。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一章的圣经，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向神也有同样的祷告啊。在这个荒凉黑暗的时代里面，愿爱主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有更多信心爱主的人被主兴起，有更多的人不甘心活在被掳的里面，我们要起来，要回到位上啊，要抖下尘土，要坐在我们该坐的位置上啊。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一章圣经你再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甘心活在被掳的里面，因为你来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主啊，所有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他们的心，他们这些人在你的眼中都是何等的可贵。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用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都愿意起来好好的爱你，也但愿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真是有更多爱主的人被主兴起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能够把黑暗赶逐出去。主，你祝福我们，保守各个小组的交通，也但愿这些的交通能够激励我们起来好好爱你，直到所有爱主的人主都知道，主都不轻看我们这个人，我们所摆上的，我们所奉献的每一个，你都那样子的宝贵。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看重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